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它来自你分享的这些材料，核心观点就一句话，你希望在2026年实现的一切，其实早就发生了。
这话一听是不是感觉有点玄乎？
有一点，对。
但别急，它背后其实有一套相当严谨的逻辑，结合了现代物理学对时间的理解和深度的心理学洞察。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帮你把这个听起来很抽象的概念掰开揉碎了看，最后变成一个你可以拿来就用的工具。
对，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我们彻底颠覆一个习惯。我们总觉得未来是需要我们去创造的，对吧？得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搭建。但这些材料说，别再费力创造了，你应该开始选择。
对，选择一个已经存在的未来版本。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来深入聊聊。
没错，这挑战了我们所有关于目标设定的尝试。我们习惯的模式就是从匮乏出发。
我现在没有，所以我需要去争取。
对对对，这个过程本身就在不断强化目标离我很远这个信念。而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怎么说？
重点不是我该怎么做才能得到它，而是那个已经得到它的我是什么感觉。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理论最颠覆性的基础开始聊起吧。材料里说，我们得重新理解时间。2026年12月31日，它不是一个遥远的需要我们慢慢走过去的时间点。
他说那更像一个地理坐标。
对，就像北京或者纽约，无论你现在在不在哪儿，那个城市都实实在在的存在的。所以2026年也是一个已经在时空里存在的地方。
这个比喻很关键。我们日常感觉时间是一条单行道，从过去流向未来，像一条河。
线性的。
对，但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看，时间其实更像是空间的另外一个维度。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时间点可能都同时存在于一个巨大的时空块里。
所以我们只是像一个阅读器，一帧一帧地体验这个时空块，所以感觉到了时间的流逝。
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就有意思了，如果2026年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地方，那材料里更进一步说，在那个地方已经有了一个版本的你。这个你已经完完整整地体验了这一年，实现了你现在正准备设定的所有目标，不管是升职加薪还是练出了马甲线。这个你不是幻想。
对，他说这个你是真实存在的可能性之一。
可能性之一，这个很重要。
非常重要。这可不是说你的命就定死了，让你接受宿命论。恰恰相反，他说2026年有无数个版本。
无数个？
对，在一个版本里你实现了所有目标，在另一个版本里你可能一事无成，还有一个版本你可能取得了连自己都没想到过的成就。他们就像无数个平行的电影结局，全都已经拍好了放在那里。
所以我们不是被动的被时间推着走，
而是在主动的拿导航。
对，我们的意识、我们的信念和感觉就像一个 GPS 在输入目的地坐标。你每时每刻的内在状态都在决定你要驶向哪一个版本的2026。这就引出了下一个核心问题，我们该如何从创造模式切换到选择模式。
这就要提到材料里引用的一个思想家内维尔戈达德，他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创造已经完成。
串交已经完成，
意思就是所有你能想象到的可能性，所有可能的结果都已经作为潜在的现实存在于宇宙中了。这个观点之所以颠覆，是因为它把我们从一个问题解决者的角色
转变成了一个现实选择者的角色。
说得太好了，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传统的目标设定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问题解决者，问题是我现在和目标的差距，解决就是用行动和努力去填补这个差距。
是的。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每天醒来想的都是我还不够好，我还得更努力，我的整个状态都建立在匮乏之上。
完全正确，这背后有一个深刻的心理机制，宇宙或者说我们的潜意识，它回应的不是你想要什么，
而是你是什么。
对，如果你一直处于想要的状态，那你就会得到更多想要的体验，因为想要这个状态本身就等于在向宇宙声明我没有， 你每天都在确认这个事实
啊，所以我一直做错了。我以前设定目标后，总是在观想我得到目标的那个瞬间，感觉特别兴奋，特别激动。但按照这个逻辑，那种强烈的渴望和兴奋其实还是匮乏的表现。
对对，因为一个真正已经拥有的人，他的状态不会是天天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
而是一种平静和理所当然。
完全正确，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区分。所以这里需要一个大逆转，不要再伸长了手去够那个目标，而是要通过调整你的内在状态去成为那个已经拥有它的人，
从而把目标拉到我的现实中来。
是的，关键问题就从我该如何到达那里变成了我已经在那里的感觉是怎样的。你不是在规划一段旅程，你是在假设自己已经身处目的地。
听起来很棒，但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冒出来，如果只是改变内在状态这么简单，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还是在原地打转呢？这听起来有点太违心了。难道一个人的内在状态真的能凌驾于现实世界的经济规律或者物理建制之上吗？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套理论当然不是让你凭空变出黄金。材料里指出了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内置的极其强大的障碍，它称之为身份锁定机制，
或者叫自我概念的恒温器。
对，恒温器。这个比喻有意思吧？
很有意思。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家里的空调恒温器，你把它设定在25度，那无论外面的天气是酷暑还是严寒，它都会自动开启制冷或制热，把房间的温度拉回到25度。我们的自我概念就是这个恒温器，它的唯一任务就是让你外在的现实和你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谁的那个身份设定保持绝对一致。
所以如果我内心深处的设定是我是一个月光族，那就算我这个月突然中了一笔小奖或者拿到一笔奖金，这个恒温区也会启动。
对，
让我通过各种方式，比如冲动消费、意外支出，迅速把钱花光，好让我回到月光族这个舒适的设定里。
完全正确，这个机制在潜意识层面运作，它的力量比你的意志力强大得多，比你每天念叨的正面肯定顽固得多。它其实和心理学里的确认偏误非常相似。我们的大脑天生就会去寻找证据来证明我们已有的信念是对的
啊。
如果你内心深处认为自己不配拥有好的亲密关系，你就会无意识地被那些会证明你这个观点的人吸引，并且在关系里做出各种破坏性的行为。最后你会说，你看我说的吧，男人或者女人果然都不可靠。
这简直让人不寒而栗。这让我想起我一个朋友，他一直想创业，嘴上说了要当老板，但他所有行动，比如下班后第一时间刷剧，周末从不看商业报告，都完全是一个打工人的身份。
他的恒温器把他牢牢锁在了舒适区。
对，所以这个理论的结论就是，你不能在一个旧的身份基础上去粘贴一个新的目标，根基必须先改变。
是的，而改变根基的方法不是靠意志力去硬扛，你跟恒温器是没法讲道理的。唯一的办法是重新设定它的温度。
怎么设定呢？
不是通过思考，而是通过体验。你必须在身体层面真实地体验到新身份的感觉，让你的神经系统都相信那个新的状态才是你的常态。当你的身体、你的情绪都与那个新身份校准时，这个恒温器就无法再把你拉回去了，因为它认为新的温度设定才是正常的。
听你这么说，这个身份锁定的概念确实很有力。那聊到这儿，你肯定想问，到底该怎么破局呢？好消息是，材料里给了一套非常具体的工具箱。
对，他提出了实现这种转变的三大支柱，当他们协同作用时，目标的实现就不是可能，而是必然。
我们来看第一个支柱，水晶般清晰。
Crystalline clarity， 目标模糊是失败的首要原因。我想要更多钱，或者我想要更健康，这些都不是目标，是愿望。
为什么？
因为它们太抽象了。你的潜意识，也就是那个恒温器的控制中心，根本不知道该执行什么命令。它需要的是照片，而不是概念。
也就是说，我想要财务自由，这个目标是无效的。
对潜意识来说，基本无效。你需要把它翻译成有感官细节的场景。当财务自由实现了，你看到了什么？ 你早上醒来，是不是阳光照在你的亚麻床单上？
嗯。
你听到了什么？是窗外的鸟叫，还是你完全可以掌控自己时间的宁静？你闻到了什么？是现磨咖啡的香气吗？你的身体有什么感觉？是完全放松的，还是充满活力的？你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
我明白了，这就像给 GPS 输入一个模糊的，我想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它没法纳航。
对，
你必须输入精确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四号，故宫博物院。潜意识也需要这种精确的感官地址。
非常好的比喻，这种清晰度至关重要。当你给他一个如照片般清晰的画面，他就知道要驶向哪个确切的坐标了。这就是第一个支柱。
好的，清晰度。那第二个支柱是什么？
第二个支柱是情感共鸣。这是绝大多数人出错的地方，也是我们刚才聊到的那个点。
嗯，
很多人做观想练习，只是在头脑里看了一遍画面，然后就结束了。或者像你刚才说的，他们努力去感受那种得到目标后的兴奋感。
但我们刚才已经捅破了，兴奋感等于匮乏感，那正确的情感应该是什么？
是那种事情已经完成后的理所当然的感觉，是一种更平静、更深沉的情绪，满足、感恩、安然、平静。
啊，
想象一下，你已经连续一年都住在你梦想的房子里了，你每天早上醒来还会因为这件事儿激动地跳起来吗？
不会了。
不会了，它已经成为了你生活的一部分。你对此的感觉是舒适，是感恩，是嗯，这就是我的生活。你要做的不是去访问这种状态，而是要居住在其中。
居住在其中，这个词用得太好了。这意味着我不能只在早上冥想的十五分钟里感觉自己是富足，然后剩下23个多小时又回到焦虑和担心的旧模式里。
对，这意味着当你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自己又掉进了渴望、希望、焦虑这些情绪时，要温柔的、不带评判的把自己调整回来。
嗯，提醒自己。
提醒自己，等等，我不是在希望得到它，我已经是那个人了。那个版本的我会怎么感受？材料强调，你不得做到完美，哪怕每天只有10%的时间能做到，那个复利效应是惊人的。
嗯哼。
每一次你把自己从匮乏的能量频率中拉回到富足的频率中，都是在重新你的神经通路，重新校准你的恒温器。
好，水晶般清晰的画面，加上理所当然的平静情感。聊到这里，肯定有人会问，那我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做了，就天天在家躺着观想就行了？
呵呵，这个问题很关键。
这听起来像是吸引力法则已被很多人诟病的地方。
对，所以就有了第三个支柱，顺势而为，不执着于结果的行动。这套理论绝对不是让你坐等天上掉馅饼，行动是必须的，但关键在于行动的品质和源头完全不同。
行动的品质怎么讲？
你可以觉察一下，你的行动是源于匮乏还是源于富足？源于匮乏的行动感觉像是挣扎、费力、焦虑，你像是在逆水行舟，拼命地想要让事情发生。
嗯，这种行动的潜台词是，我不相信它会自然发生，所以我必须靠蛮力。
完全正确。而源于富足的行动感觉是轻松的、充满灵感的、顺流而下的，它感觉像心流，是你所示的那个身份的自然表达和流露。
我好像有点理解了。比如一个想要成为畅销书作家的人，源于匮乏的行动可能是逼着自己每天写5000字，不管有没有灵感，然后焦虑地刷着出版商的拒信邮件。
是的。
而源于富足的行动可能是他已经成为了那个作家，他知道自己的书已经是畅销书了，所以他每天写作不是为了成为作家，
而是因为他是作家。
对，写作是他最自然的表达方式，他会很享受地去写，然后很自然地去联系他感觉对的编辑。
非常完美的例子。所以驱动行动的问题就从我该做什么才能实现目标，转变成了如果我已经实现了目标，那个版本的我会自然而然地做什么，
然后就去做那些事儿。
对，但最关键的是不要执着于每一次行动带来的具体结果，因为在你已经拥有的内在状态里，最终的结果是必然的，你无需通过某个单一的行动来证明或确保它。 行动本身成了享受和表达，而不是达成目的的焦虑手段，这是一种巨大的解脱。
总结一下，这三大支柱像一个三角件，缺一不可。首先，用感官细节定义出水晶般清晰的画面。
嗯。
其次，用平静感恩的已然之情去和这个画面产生情感共鸣，并尽可能的居住其中。
是的。
最后，从这个已然的状态出发，去采取那些感觉顺畅自然的行动，并且不执着于具体结果。
是的。当这三者结合，你就不是在努力，你是在允许。你不是在追逐未来，你是在和你一起选定的那个未来版本对齐频率。
就像调收音机一样。
对，你把自己的频率调到了那个电台，自然就能清晰地听到它的音乐。
所以我们这次深入探讨的核心就是，2026年不是一张等你涂鸦的白纸，它更像一个已经绘就了无数条路径的现实地图。
嗯，
你的力量不在于辛苦地开辟新路，而在于通过调整你的内在 GPS， 也就是你的假设和认同，来选择你想要体验的那条路。
对，你不是在努力成为未来的某个人，你只是在允许自己成为现在就已经是的那个人。你是在瓦解那个你认为的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距离，因为这个距离本身只是一种我们习惯了的感知幻觉。
那么最后，这些材料向你提出了一个终极问题，它不是问到2026年底你想拥有什么，甚至不是你想实现什么，而是问到2026年底你想成为谁。
你想让哪种感觉成为你的日常？是平静，是自由，还是充满创造力？你想让哪些想法自动浮现在你的脑海里？因为那个人，那个版本的你已经存在了，它不在遥远的未来，它就在此刻，通过你的假设就可以触及。
那么最后留给你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果那个已经实现了你所有目标的未来的你可以穿越时空给你发送一条信息，你认为那会是什么？根据我们今天聊的，这条信息可能不是一张长长的代办事项清单，而更可能是一个状态的提醒，一个让你能瞬间记起自己早已如此的简单的词语或感觉。它会是什么呢？